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王丹。周四，美国联邦法官表示，计划于2026年1月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规避制裁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指控进行审判。这起使美中关系紧张的案件始于2018年，一份密封的起诉书导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美国逮捕令下，在加拿大温哥华遭到拘留。作为2021年协议的一部分，对孟晚舟的指控被撤销，但针对华为的更广泛案件目前仍在进行中。在周四的听证会上，华为的律师表示，华为正申请分案审理，主要是将银行欺诈指控与商业机密盗窃指控分开。不过美国政府表示反对分案，并认为这些指控是相互关联的。华为于2018年因银行欺诈罪被起诉，罪名是在有关伊朗业务方面误导了汇丰银行和其他银行。美国司法部在2020年对本案增加更多指控，包括华为涉嫌共谋窃取6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机密，并在伊朗2009年的反政府示威期间协助伊朗当局追踪抗议人士。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醒欧洲盟国，中共正在加深对俄罗斯军工企业的支持，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威胁到了其他国家，其提供援助的规模令人堪忧。三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金融时报》，布林肯本周在欧盟和北约外长会晤时表示，北京正在以令人担忧的规模援助俄罗斯，提供工具、投入和技术专长。布林肯表示，中共的援助尤其集中在俄罗斯的光学设备和推进器生产以及航天领域，这不仅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且威胁到了其他国家。其中一位人士说，布林肯在周三和周四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的每次会议上都表达了对中共援助俄罗斯行动的担忧。该人士说，警告是明确的，事态发生了变化，会议室里的人都感觉到了，这是一个新动向，非常引人注目。周四到周五，美国与欧盟举行了为期2天的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国产传统制程芯片带来的风险，抵制非市场政策，保护全球供应链等议题。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一份长达12页的联合声明。声明认为，美欧双方在有关半导体的联合预警机制和建立透明机制2项行政安排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因此打算将这2项行政安排延长3年，以便进一步协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生产了约60%的传统制程芯片，未来几年还将继续生产这些芯片。中共政府为该行业提供了大规模补贴，这可能会导致巨大的市场扭曲。声明还强调，双方将继续分享有关非市场政策及做法的市场情报，防范中共并就解决全球供应链被扭曲问题的计划和行动进行磋商。日前，苹果公司正在加州裁掉600多名员工，这是苹果在疫情后首轮大规模裁员。美联社今天报道，据当地政府报告称，苹果于3月28号通知多个办事处的614名员工即将失业，裁员将于5月27号生效。加州圣塔克拉拉的8个办公室的雇员被解雇，但尚不清楚被裁员的员工参与了哪些部门或项目。今年2月，苹果公司取消了长达数年的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研发计划，当时据报道，该项目的部分员工将被调往其他部门，其他员工则可能被解雇。彭博社本周四报道，被解雇的人中至少87人在与苹果下一代屏幕开发秘密设施相对应的地址工作，而其他人 则在与汽车项目相关的地方工作。据报道，苹果位于圣塔克拉拉的汽车相关主要办公室有371名员工被解雇，多个卫星办公室数十名员工也受到影响。据悉，苹果公司总部没有受到影响。在南海、台海问题持续升温之际，美国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和太平洋空军的军事官员本周与中共军方同行举行了会面，这是自2021年12月以来美中军官首次此类面对面会议。这次名为军事海事协商协议工作组的会议于周三和周四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议题涉及与中共军队就空域和海上行动的讨论，双方各有18名代表出席会议。美方代表团团长、印太司令部陆军上将弗朗西斯强调，与中共军方沟通对于维护印太地区安全至关重要。双方回顾了过去几年太平洋地区发生的事件，美国指责中共在空域采取危险和胁迫行为，称中共战机经常公然接近美国飞机。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补充说，美国还继续看到中国对菲律宾在南海进行的例行海上行动，采取非常危险和非法行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王丹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